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慧。而家咧唔净止中国大陆咧就流行直播带货，而且有少少已经系大家见到饱和嘅状态添。但系而家全球都流行紧直播带货呢种嘅商业模式咧，系由中国大陆开始输出去到全世界嘅。所以我哋永远都唔好怀疑啦，即系中国嘅老百姓喺上下呢五千年喺历史当中所积聚嘅智慧嘅表现能力。咁当然勤力啊，亦都系其中嘅一种嘅特征啦。话说在清朝时期，系嘛？欧洲列国在坚船利炮之下，打开了清朝的大门。沿海的老百姓呢，是直接反手呢，就拥抱全球化。有啲咩嘅具体表现呢？当时福建人就偷渡啊，嚟到美国呢度掘金。咁啊，仲有呢，广东人开始学习商务英文。人均的识字率都不够10%的清朝，根本是阻挡不到中国商人去学习呢啲嘅英文。有一本我在当时广州的13行博物馆里面，我还带我的小孩去看过。我说哇，这本真是人类的民间智慧。有一个叫做《鸿毛番话贸易须知》，英文的 one,O-N-E, 即是一，是念做 one, 即是中文的 one 字。而英文的 six, 六呢，在他的那个须知里面就将它写成了 six,十, 就是昔日的 six,十 呢就是8、9、10的十。中国商人将货品翻了10倍之后卖给英国人，英国人呢当时还觉得自己好像赚了一样的。无论是商品、劳动力价格的那种价差，催生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交流和贸易合作了。不过这个民间故事呢，现在来到这个世代就进行了另外一种版本的演绎了。只不过呢，就攻守呢就转换了双方。TikTok 啦、Shein 啦、Temu 啦、Snack Video 啦，呢啲听落或者你觉得唔系咁熟悉嘅 app 啦，佢哋只不过系中国嘅一啲嘅 app 啦，喺出咗海外之后咧，换咗个名，换咗个皮肤。海外抖音版、海外拼多多、海外快手，我哋发现咧，美国人咧喺毫无防备之下，发现自己手机入边咧已经充满咗罐头笑声、科目三啊，没有最低价，只有更低价，义乌制造、主播倾销。而家有好多中国嘅呢个直播带货咧，直头就唔需要用专业英文啦，简单嘅小学英文词汇就可以同海外嘅一啲嘅顾客观众咧，就造成咗 homie 或者系 family 嘅。而即将开通购物功能嘅 TikTok 嘅日本区咧，日文嘅主播咧通过引流到自己独立嘅网站，获得咗财富自由，令到日文专业嘅学生咧，而家亦都开始喺度谂紧未来，我知道我可以做啲乜嘢啦。而对上一次组团去到中土去学习呢个汉语嘅，系已经系唐朝嘅时候啦。而今次全球所带来的中国学呢，不是汉语，而是英文，顺带呢就是学这个直播带货。而最先感受到的就是欧洲小国的海关和这些快递的业务。无人机10蚊、筋膜枪10蚊，一盒假的 LEGO 甚至乎10蚊都不用。 TikTok 的主播呢是讲着地道的中国口音的英文，就说喂，10蚊还有价讲。而欧洲或者美国的快递行业或者零售行业，当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半殖民半封建状态的时候，义乌的小商品的倾销就令到很多欧美的家庭呢就知道什么叫做平靓正了。做生意人一定是比一般人会有更加敏锐的触觉的，而这班人已经率先跟中国接轨了。我看了一个报道，就说美国有一间 CHC 的数字营销公司是直接请了中国的直播顾问来到这里教他们怎样去做这个直播卖货。在这些经验丰富的中国顾问的训练之下，现在美国的各个主播很快就知道直播带货究竟个秘笈在哪里了。除了学习现在中国的这种商业模式的输出经验，美国的各大主播也都开始考虑地域的问题了。比如说倒计时抢购，在中国就很兴的，但在美国呢就不是那么行了。因为美国的消费者呢，包括我们在美国住了这么久，生活了这么久的一些朋友，或者你都很不喜欢被对方告诉你你应该几时应该要做些什么的。那调转呢，反而是会鼓励一些买家呢，是可以将你自己的个人的身高体重send到去他们的直播平台，那他们会 会俾出一啲针对你个人嘅购买嘅，譬如尺寸嘅建议。而家有啲嘅美国直播啊，一个晏昼就可以赚到$10,000+。简单嘅中英交互，中国嘅电商啊呢种嘅讨方法喺美国而家咧就相当之奏效嘅。其实类似嘅例子仲有非常之多啦。嗱，而家喺 TikTok、Facebook 嘅上边亦都系大放异彩。比如话义乌卖水晶嘅，咁佢哋喺直播带货当中咧卖俾美国嘅客人一个$13，三个咧就卖$30嘅。仲有一种咧就系义乌大理石嘅开盲盒方式，落咗单之后咧，直播主咧就用个壳喺一笔笔到几多就全部都系你嘅，咁啊连笔三壳，咁呢个就系一口价。其实好多美国人咧都好震惊、好惊讶，就话直播带货啲嘢点解可以卖到咁平嘅咧？而当佢见到啲销量可以破万之后咧，佢哋会再次好惊讶，卖咁平究竟系点可以搵到钱噶？讲起这种直播带货的电商模式，在中国大陆已经是开始接近非常非常之饱和。一方面好像短视频行业已经过了个爆发期，在中国流量成本也持续攀升，好像快手在2022年获得客人的单个成本已经去到$64，相比起2018年的$31，你想想个$64-$31是几乎一个 double 的。所以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流量存量竞争的时代，不过出海咁又唔同啦。咁啊，电商平台喺中国而家获客成本嘅攀升，咁啊，国内亦都开始发现就竞争相当之激烈。于是乎咧，佢哋将呢啲嘅模式或者将个市场咧，希望能够拓展去到喺中国大陆以外，包括咗美国同埋欧洲嘅。咁啊，出海赚钱亦都成为咗好多电商平台而家嘅一种共识啦。而家嘅海外短视频嘅市场，仲有电商嘅市场，其实系真系老实讲咧，系处喺嗰种初级嘅开发阶段嘅。我哋就以美国为例啦。根据研究和咨询公司的一个研究报告，预计到2026年，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的直播电商市场将会去到680亿美金的市值。根据这个 CoreSite Research 的调查，在美国还有 78% 的人是从来都没有入过这个购物的直播间的。东南亚由于是共享了一个东亚文化的文化圈，所以他们会比较直接感受到直播带货的这种文化，也都会先于美国或者欧洲。电商的发展相对欧美来说是会快一点的。我看了一份叫做 Fast Data 的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度 TikTok 的生态发展白皮书，里面就说2023年上半年 TikTok Shop 的全球带货直播间的第一位呢，是一个叫做 Watsuyahuki Sell the TikTok Shop， 单场的直播销售额是可以去到421万人民币，一个新兴的小型市场来讲已经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了。而我又再看到泰国的一个在线支付的网站，在去年中旬的一个数据显示，东南亚的直播电商行业的年增长率是去到 306%， 订单量一年是增加了 115%。而更加热情的拉美民众对于直播带货的接受程度也都明显更高。根据巴西电子商务协会发布的信息，在2023年这一年，巴西的电子商务收入大概是1857亿的雷瓦尔，相当于大概400亿美金。而在巴西大概有 61% 的网上购物的人是有过直播购物的经验。而最大的赢家明显就是中国的这个快手的 App， 因为快手的海外用户大概有 62% 是来自于南美洲， 37% 是来自于亚洲。所以这样看来，中国电商去到这些新兴市场，就好像当年有没有西班牙去征服去到欧美美洲大陆，周围都是黄金，跟着是以物易物的这种感觉。而直播带货的本质就是压低价钱和提高性价比，将互联网上面的大量的流量能够迅速地变现。而这一套的法则现在正在世界各地都在这里生效，因为没有人会拒绝性价比的嘛。其实最先搞明白这个性价比的应该就是快手的 Temu 和 Shein， 虽然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不属于是直播电商，不过他们很明显就知道怎样将他们的流量人气引入到他们的平台，跟着用什么的中国传统特色将他们吸引过来。 Temu 选择的就是便宜减肥磁石颈链$1人造珠宝$0.05血氧检测仪$1自热的这个物是$2。Temu 打造的 slogan 就是叫做 Shop like a billionaire， 是吧，好像百万富翁那去买东西。而这个广告视频也在全球范围里面引起了一种病毒式的传播，只是在现在 YouTube 的上面，截至到现在会有9亿的播放量，都还未计其他平台的播放量，还有很多网民自发的模仿。 点解中国能够做到出海，日本、东南亚、欧美唔得呢？除咗自身嘅互联网基因之外，最紧要嘅就系中国有住强大嘅物流嘅能力。转头翻嚟再继续同你讲。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DJ 晓伟 ，Go 潮生活。
Go 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或者好少有听众留意到中国的年包裹数量，大家未必会看到这一则的新闻，全世界是排第一位的，而且中国的包裹数量，每一年的包裹数量是连续第一了十年的了。现在中国的快递的一种行规，由一开始的四通一达快递的竞争阶段，令到大家已经接受了三日就可以拿到门口的快递的这个事实。当然是无数的这些快递的哥哥仔揸住他们的电瓶车或者送货的电单车，将物流将个速度去到极致。而快递的战场血流成河之后，阿里就选择重新洗牌，好像菜鸟驿站的社区开发，成功地将最后1公里的上门服务拆解到最后100米的服务。所有的快递小哥将这些快递放 在中国大陆有一种叫做驿站，即是好像个收发站，有似那种微型的邮局，跟着由这个驿站统一去分发，那就不需要个快递的快递员逐个逐个流程去上了，那进一步地提高了这个快递的总量和速度的。而根据海关的测算，2023年中国的跨境电商的进出口总额是来到2.38兆，增加了 15.6%， 其中出口1.83兆，增加了 19.6%， 是继续保持这种稳步的增加。其实而且这个增速未来还会有几高，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中国的 App 几乎现在可以说慢慢占领了全世界。在2024年移动市场报告告诉我们，2023年 Shein 是再度获得了全球购物类的 App 的下载量冠军， Temu 和速卖通分别是位于2023年购物类的 App 的下载量的第二和第九位。进出口总额的增加，那就意味着物流的规模和需求也都随之扩大了。比如说顺丰航空呢，在中国的鄂州直接开通了10条的国际货运航线，菜鸟呢是可以直接就搭乘这条的航线，每个星期有大概170架次的包机包板，还有超过2700条的货柜车的线路密集地运行在世界各地。这种大规模的配送网络的投入呢，是直接带来了全球市场规模的快速增加。国内和国际的物流需求的加总，结果就是中国的仓库面积总面积又上了一个 double。 物流行业就迎来了一种井喷式的蓬勃，物流行业的人才就开始出现供不应求了。现在在中国呢，对于经验丰富的快递小哥的定价呢已经是随之增加。在2023年的12月27号，京东集团就宣布，由2024年1月1号起，京东的采销等等一线的业务人员，他们的固定年薪的升幅呢是上升了将近 100%。 2024年初呢，京东的零售全员将会平均加薪不低于 20%。一线员工大幅加人工的同时，京东又没有大幅裁员，直接就将总人数现在扩展去到59万人。京东加人工当然就不是老闆大发慈悲，是迫于这个市场行为。尤其是过了这个农历新年之后，物流产业就发现原来快递是人口最供不应求的一个行业，所以你一定要给钱才可以请到更加多的人。在疯狂的购买之下，一个有着4年经验的货车司机，现在每一个月的月薪呢，人民币讲紧是直接已经是破万啊，13000、14000嚟紧噶啦。而顺丰快递更加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一早拿出了2亿人民币，希望可以增加去请到更加多的这些快递小哥。所以中国作为这个电商带货的起点呢，现在已经开始招兵买马了。对于出海的热情啊，就等于好像我们自己的地盘已经玩到嗨晒，我现在要真的去到出面呢，去插旗去抢占市场了。而 2022年，京东首先投资了5亿人民币买了英国的米尔顿海恩斯的物流仓库，在同一年的10月呢，又以3亿6800万人民币价格收购了连锁超市的 Tesco 位于英格兰的北部城市唐卡斯特的一个配送中心。在2023年，京东再次投资了21亿4300万人民币，成功收购了高盛位于英国的大型的物流资产包。顺丰选择布局的是去到东南亚，不选择打败地头蛇，而是直接玩蛇。在2024年的2月6号，顺丰泰国目前已经收购了嘉里快递 73.18% 的股份，总价值是来到70.1亿泰铢，即大概2亿美金。而之前顺丰的全资子公司已经掌握了已经售出的 26.82% 的股份，都是同样的逻辑，用极致的性价比打赢了本土市场原本养尊处优的一些太爷。其中海鸥速递的策略都挺值得跟我们的听众分享的，你们都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直接帮 Temu 的卖家做托管，即是你将货给他们，他们3-5日就可以发货来到美国这里，而且是全程中文交流，不需要给贴士，30日内甚至是不需要仓储费的。除了中国的物流大军的冲击，产业同样都考虑到一些好像小团队作战的这种聚少成多。传统的海运货就装在一个货柜里面的，要求就集装箱进集装箱出，托盘进就托盘出，即是说你一是整个柜租了下来，一是你就租一个托盘。但是不是间间公司都这么大的货量的嘛，如果只需要几些化妆品啊香水的，如果要这样买都是无所谓的。所以呢，现在有物流很流行的拼箱，这种模式现在也都很多人很喜欢的。简单来说呢，譬如说我们在美国在 Temu 买了$1的一样东西，是不是厂家在集装箱里面呢也都可以拿到$1的分割的空间。除了物流之外，中国虽然在 AI 的领域绝对不是处在全球的领军地位，不过在 AI 的应用的层面，中国的商人已经找到了一个 AI Plus 的电商的应用模式。同你举个例子，在广西的博伯的这个城市，当地的村民是用藤去编那些篮去作为他们的生意的。而在这个 Mid Journey 升级了之后，这班村民是直接用 AI 生成图片，一天就可以做几百张图出来，跟着按着这个图去编织他们的篮。好了，编完之后直接挂在 Amazon 上面链接就去卖了。还有数字人，原本大家都觉得 AI 数字人直播太假了，肯定就没什么睇头的，但是将这个应用摆在直播带货上面就真的很好用了。面对哪个国家的客人，你就变成那个国家人的样子，照着个稿可以不停地读，不需要唞，不需要喝水，将直播间就变成了一个日不落帝国。讲了这么多，好像说中国的这种电商模式或者直播带货模式已经走出海外，哇，这么厉害，物流 AI 人才样样都得的了，难道真的没有例外的吗？有的，其中就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印度就是例外了。首先印度为什么会做不到呢？第一，他们的全国的网络的基础建设非常之差，整个国家呢平均来说还处在 3G 到 4G 之间的这个网络阶段，所以你想想，如果这样的网速要做这个网上的带货直播，那实在做不到的。其次就是印度的物流的基建，印度的地方物流有多差，相信不需要用数据，你出去看看新闻就会知道了。如果去过印度的朋友更加知道我说什么。还有一个更加之难的就是印度人的消费习惯，比如说在京东搞一个7日的无理由退货，原本是一个服务消费者一个很好的福利来的，如果这个政策摆在印度，印度人大概机率，我们说印度这个国家的人用完7日之后就可能90%以上都会退货的。另外在印度的时尚领域，大概25-40% 的网上订货是会被退货的，比美国的退货率是还要高，足足是高出1/3的。当然我们都会相信，随着现在全球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消费购物习惯的全球化的转变，中国的电商平台或者这种商业模式或者商家也都会越来越多地利用直播带货的模式不断地渗透到海外的市场。总体来说，中国的电商行业的出海直播带货的市场是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的。透过持续的创新和这种优化跨境电商生态系统，中国的商家绝对有望在全球市场上能够获得更大的蛋糕。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过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